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历代志，历代志。那当我们讲到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来看一下这一个历代志里面哈，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历代志，到底谁是作者？到底谁是作者？那么其实我们看历代志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历代志上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啊，所以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疑问，到底这个历代志的作者是谁？因为在圣经上并没有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历代志的作者打一个问号。但是呢，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或者我们从一些犹太人的正典里面，或者从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都认为历代志是以斯拉所写的。以斯拉哈，那么历代志呢？原来我们在这一个我们现在的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见说，历代志分为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哈。但是呢，在这一个原来原文正典里面，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历代志没有上下之分，历代志是只有一卷书。那么历代志这个这一卷书里面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那些日子里面的事件哈，我已经写在讲义上面了。那么历代志呢，如果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这本圣经啊，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手上的拿着这本圣经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见说历代志呢，就好像是列在这一个这一个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列王记上下，然后在这一个历代志上下，好像把这三卷书在我们现在圣经是把它连接在一起排列在这里。那么因此我们会感觉到说，历代志呢，跟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好像是在同时候所写的，其实它的内容里面是在同时期啊，内容里面是很多的同时期，但是在希伯来的正典里面，历代志这一卷书呢，它并没有跟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并列为前先知书啊。那我们当讲到这个犹太人的历史，或者讲到希伯来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书，可以看见是有先知书，有历史书哈。那么在希伯来正典的里面，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是被列为前先知书，前先知书。那么，其实我们看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也不难想到哈，它会被列为前先之书。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撒母耳是谁呢？撒母耳啊，他身上有一个先知的一个职分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先知所写的书，先知撒母耳哈。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去年我有教一门课，叫做先知与医治哈。那我教那门课先知与医治的时候呢，就是从列王记里面来看。那列王记里面，我们知道有两位非常出名的先知哈，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虽然他们没有写书，可是我们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先知对列王来讲，有极大的影响力。那好，那我们看见说，那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确实把这个历代志哈，跟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连在一起，甚至他们认为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那个历代志哈，应该是同一个作者，而且是连接起来所写的一卷书。那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个为什么觉得历代志是作者可能是以斯拉呢？那我们想想看，以斯拉是谁啊？以斯拉呢，可以说是亚伦的后裔，他是在祭司的家庭里面所出生的。那因此呢，这个以斯拉他是用一个祭司的角度，一个观感，一个观点哈，来写下了这一个历代志。那么所以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450年左右的时候。那我们一起现在就先打开圣 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历代志下，我们今天先看到历代志下，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36章啊，22节跟23节，历代志下36章的22节跟23节，我再一次说哈，我希望大家上课的时候都可以拿着你自己的纸本圣经哈，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36章的第22节。22节说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谁呢？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见的这一段话语，是这个是在这个南国犹大已经被巴比伦所掳的时候，好，我们看见在这里所提出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一句话，讲到一个波斯王古列的事情，讲到波斯王古列被神来激动他的心，要犹太人啊，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他来建造殿宇。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的话语呢，如果你在现在的圣经历代志下的下一卷，就是以斯拉记啊。所以我们翻到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以斯拉记第1章的第1节到第3节里面，好，我们也来看一下这节的经文。这里说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以斯拉记的第1章第1节到第3节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刚刚才读过哈，因为前面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历代志下，最后的时候就讲到这一段话语，所以一般来讲会认为这一个历代志也是以斯拉所写的哈，也是以斯拉所写的。好，那我们看到以斯拉他不但是一个祭司啊，其实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所以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所以既然他是文士，文士的话对这些文件的整理资料等等就会比一般人，就是这个可以说他就是专家了啊。好，那因此我们看到历代志里面看见是以斯拉所写的，而且以斯拉他也收集了许多的资料好来写这一个历代志。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他所收集的一些的资料好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历代志里面能够看见这些资源。那我把它列出来了一些好，比方说我们在历代志上第9章第1节，历代志上第9章第1节，我们就看见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什么特别提到这一个以色列的诸王，他是第九章第一节说到啊，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来源，一个参考的资料。好，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写书啊，或者他在做这个圣经方面的这一个编 注释书的时候，哈，会看，常常会看到很多人，的确就在那个书上下面会想说，哦，他写这卷书的时候参考了哪些资料，参考了什么，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从历代志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以斯拉也是参考了很多的资料来源，把它编串在一起。那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历代志里面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先知预言的书，虽然没有放在圣经上面，但是这些先知也有他们所写的预言的书。比方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九章啊，历代志下的第九章，历代志下第九章29节啊。历代志下九章29节就特别提到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以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所引用的，他所写的一些的资料，跟先知书啊，跟先知曾经写过的书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先知拿，比方先知拿单，还有这个亚西亚哈，他们所写的书并没有列在这本圣经上面，但是这些先知他们是有写过书的啊，有写过书的。那我们再比方说到，历代志上啊，29章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是什么，就是有撒母耳哈，撒母耳。所以在历代志上29章29节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可以看到，29章第29节哈，29节的地方就特别讲到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有这三位先知，他们都有写书，而且他们所写的书，是非常有价值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历代志哈里面所我们从这个作者以斯拉所写的里面看到，他还参考了很多的资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在讲义上面所提出来的，你就去看，那可以算一算哦，一共他提到有多少他参考的资源跟参考的资料。好，当我们在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历代志呢，可以说是跟王国的历史啊，非常的有关联。那我们讲到王国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历史，哈，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有分为，那个两个大的部分，一个呢是被掳前的王国历史。那被掳前的王国历史，一共就有三位的君王。被掳之前的王国的历史有三位的君王。那有哪三位君王呢？有扫罗、大卫、所罗门啊，扫罗、大卫、所罗门。那这三位呢，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而在所罗门之后，我们可以说是被掳前一个王国的分裂，哈，分裂。那所罗门，当时因为所罗门他这一个娶了3000多的妃嫔，然后呢，他的心就远离了神，就拜偶像，甚至于为他这些妃嫔们来建造哈那个做了很多的秋坛献祭，就是他的心在晚年的时候，娶了妃嫔以后，心就远离神，所以神就对所罗门说哈，就什么？他的国啊，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一个国，怎么要分一分为二？而这个分为二，一分为二的时候，就分为南国跟北国。那南国只有两个支派，就是这个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北国有10个支派，那南国就称为犹大国，北国就称为以色列。那犹大国就以犹大支派挂帅，哈，北国以色列是以以法莲支派挂帅的。那么因此呢，被掳前的王国的历史，哈，我们可以看见， 有三位君王，王国前，这个被掳前的王国的分裂，哈，有分为犹大跟以色列两个国家，而在这些君王、这些王国的历史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历史书中其实有三种重要身份的人物，那就是君王、先知跟祭司。哈，其实耶稣的身上也就有这三种的职分，有君王、有先知，还有祭司的职分。那我们在历史书中，我们就看见，真的，我们每一次读历史书，不管你读哪一卷的历史书，你都可以看见君王、先知跟祭司他们的重要性。所以在历史书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三种人物的这个重重这个身份的重要哈。那么因此呢，如果我们从现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撒母耳记，它是用一个君王的角度来看历史，用君王的角度来看历史哈。而且我们也知道撒母耳是什么，他在他的手中，神透过他去高抹了扫罗、大卫哈为以色列的这个君王。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他是用君王的角度来看。来看这一个历史啊，那列王记呢，是以什么？是以先知的角度来看历史哈。那而这一个历代志，就是以祭司的角度来看历史。那当我们讲到这一个君王、先知跟祭司的时候，我们想到君王就一定跟什么？跟他的百姓有关。那圣经上我们讲到圣经，讲到圣约，我们讲到圣殿，我们讲到圣战，好，所以我们圣经上还有个叫做什么圣民，属神的子民，被神所拣选的子民，叫做什么？叫做圣民。所以其实，在神的眼中，他看以色列的百姓，看这些希伯来人，以色列被神所拣选的这些百姓，被称为什么？也称他们为圣民。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想到君王，我们就会想到跟圣民是有关系的。所以，君王相对的就是圣民，也就是百姓哈。那当我们说到，撒母耳记它是以君王的角度来看历史，讲到了以色列在圣民这个部分的失败。那么这个部分的失败，为什么说他从君王的角度看历史啊？那看到圣民的失败呢？因为那个百姓们从本来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王，他们却转为什么？他们想要立人为他们的王，哈。那么，所以撒母耳记就记述了这以色列在圣民方面的失败。那么，我们从先知的一个角度来看，哈，列王记它是用先知的角度来看历史。那么，先知所传来的信息，哈，就是什么？圣言，神的话，圣洁的话语，圣言，神的信息。那么，所以先知传来神话语的信息的时候，可惜以色列的君王跟百姓哈，却常常不听。因此呢，他们在神的话语，在遵行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上面，他们有失败。其实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这个北国被灭，南国被掳，哈，都是什么？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语，不尊重神的话语，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哈。然后呢，他们什么？各自为政，而且怎么样？对神的殿，哈，没有，没有一个尊重，反而污秽了神的殿。那么，所以我们从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在神话语上面的一个失败，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它是从祭司的角度来看历史啊。虽然在大卫的时代有设立敬拜的人，所罗门的时候也建造了圣殿，好，可是我们却看到以色列的君王他们亵渎了圣殿，好，所以历代志也讲。也可以说是叙述了以色列在圣所方面的失败。那么， 这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下历代制与王国历史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再回头再来看，这是我刚才讲的啊，所提到的。所以呢，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撒母耳记是写在王国的时候，那表明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哈。那因此，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拣选合人心意的王大卫，特别提到他是合神心意的。在列王记里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是犹大国被掳了之后，那么犹大国被掳了以后呢，这个人这个百姓的心里面，这些圣民心里面会发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非常强调一个王犯罪的时候，他如果不听神的话语，他 拜假神了哈，那么他就什么？他就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受到刑罚。那么 那一个刑罚跟失败就是被仇敌所灭哈。那么因此列王记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他非常强调王的罪，哪一个君王犯罪，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比方说大卫犯罪的事情哈，我们可以在列王记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大卫怎么样跟八示巴所犯的罪哈，那大卫借刀杀人所犯的罪，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所罗门娶了3000的妃嫔，他得罪神，他拜偶像，甚至于为他的妃嫔们建造那些拜偶像等等的事情，我们也在列王记里面都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就好像是去年我们在查考先知与医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亚哈王哈，这个耶喜别哈等等，他们的罪带来的这个国家的衰败，那么所以这是列王记里面所看到的。那么历代志呢？我们就看见历代志基本上是写在归回故土以后，所以历代志有一个跟列王记非常不同的，列王记写到列王，包括了北国的王，包括了南国的王。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是敬拜神的，所以全部都是坏的王哈。那个南国还有一些的好王，那么因此呢，历代志讲到他们这个被掳归回以后，所以所提到的历代志是表明出来，全部都是南国的历史，他并没有怎么提到北国的事情。还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这些百姓们、这些圣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被掳，我们今天在巴比伦，被掳至巴比伦，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一个，过去王所犯的罪。那么，因此呢，在历代志里面，他要给百姓们要带来一个盼望。当这些百姓们在那里问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会被掳，我们会这么惨？那都是什么？神的应许还会不会再临到我们呢？那这是历代志里面就要回答百姓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神的应许还能够临到我们吗？所以历代志里面所提到的是只有南国的历史，也是只提到南国，基本上是南国每一个王，这个王的好王的事情，他讲的非常的多哈。因此在历代志里面，我们看不见大卫犯罪的事情，在历代志里面，我们也看不见所罗门犯罪的事情的记载那么多。没有，那历代志一个就表明了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历代志是讲到被掳归回以后，那我们就再次来思想到这一个王国被掳跟归回，这我没有放在讲义上面哈，所以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也可以哈，或者。呀，那在这一个地方，我就特别 讲到这个王国跟国王的王不一样啊，这个是王国的王国被掳跟归回。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王国是这个国家被消灭了，这个叫做王国啊。那 王国呢？因为北国以色列，我们刚刚讲到北国这个以色列国没有一个王是好的。在列王记的时候，你会看见哇，这个都一直提到这个王什么哈，这个王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哈，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正的事。他们拜偶像，他们建造祭那个丘坛等等哈。那么所以呢，神的愤怒在他们中间。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王是好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在主前721年的时候就亡于了亚述帝国，所以这个叫做亡国，亡在亚述帝国的手中。而这个亚述帝国呢，又在主前606年的时候亡于巴比伦，哈，亡于巴比伦。好，那我们再看哈，那所以这个叫什么？亡国，所以北国已经亡了。哈，北国已经亡了，在这个主前721年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因此我们来看被掳跟归回。只要我们看到被掳的时候，就不是跟北国，就不是北国了。一看到被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哈，那我们看到南国的犹大呢，他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在主前605年，也就是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那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哈，36章第5节、第6节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看见，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记载，哈，那。我就把这个地方先念一下。这是在历代志下36章第5节到第6节，在这里说到约雅敬哈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那尼布甲尼撒还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圣经上历代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约雅敬王。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会被掳？因为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第二次呢？这个被掳的时候啊，主前597年，这是在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哇，中文翻译起来都差不多哈。约雅敬这个是约雅敬王。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24章里面哈，能够看见这个约雅敬被掳，哈，那约雅敬被掳，在列王记下，可以看到，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圣经可以翻出来看一下，哈。那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呢，是在主前586年，是西底家王在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25章的时候，第8节到12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第三次被掳的时候。那基本上巴比伦呢这个帝国哈，大概是后来他也亡于了马代波斯，而马代波斯又在后来又亡国在希腊的手中。那我们今天讲到被掳归回的时候，也就是讲到第三次他们被掳，从主前586年，他们被掳以后，哈，那么归回呢是什么？重新被带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又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又回到了这个南国犹大地，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自己的家乡，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一块地，哈。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圣经上面 特别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这个先知曾经预言，这些犹太人被掳70年以后，他们要归回，他们要归回。所以当他们在归回的时候呢，第一次他们归回的时候是在所罗巴伯，那么所罗巴伯带着大概有5万人归回所罗巴伯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就提到什么？就提到这个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神的灵感动这个波斯王古列，要让犹太人，要让这个所谓的南国的犹大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地图上面，回到他们的国家，回去做什么呢？回去要建造神的殿，因为波斯王古列在那里说。只有神是什么？神是真的，要回去建这个殿。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是所罗巴伯带着5万人回去。那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所以他们被掳有3次，回归也有3次。那第二次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特别讲到以斯拉所写的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是主前大概是457年的时候，由以斯拉带领了一些人，那个犹太人，有1800人左右，回归到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呢，是尼希米带领了犹太人再一次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人数不详，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历代志呢，是以斯拉的时候，他就他那个时候他有写书，他也带领一些人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这些回归的人，这些回归们，回归的百姓，从巴比伦回归的百姓，所以。基本上，历代志的所写书的对象，当时是对着这些回归的百姓。那么，这些回归的百姓呢，有一个词我们常常听见，我们有的时候在圣经上看见，我们现在也会听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这个词。这个词叫做什么？叫做渔民。渔民，这个渔民呢，特别表明什么？这个渔民就讲到这些犹太人被神所保留下来的，好像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有这些被神所保留下来的渔民。这些渔民呢，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要回到神所给他们的这块地图上面。那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九章。历代志上，我们现在一起翻到历代志上。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什么人呢？这里特别提到。有以色列人，有祭司、利未人、尼提林的首领。那么，所以我们从历代志上第九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回去耶路撒冷的人，这些人包括什么？有以色列人，有祭司，有利未人，还有尼提林。尼提林就是在圣殿里面做工的人，在圣殿里面做工的人。那么你。我们仔细看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所说的渔民。那这些渔民呢？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一个怎么讲？是一个通称哈。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讲到南国的犹大，南国犹大的这些人是以色列人哈。他们回去，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可以想到说，这个雅各的儿子雅各的儿子，或者从雅各下面的他的儿子里面，就一共有什么12个支派。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讲到这个民族，讲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因为雅各被神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一个圣经上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指到雅各的12个儿子，而 在这里提到的渔民，不但是这个12个儿子，提到的以色列人，特别是讲到什么犹大支派的这个叫做渔民哈，被保留下来的，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什么，北国已经亡了，所以留下来的人是谁呢？就是犹大的支派啊。还有什么便雅悯的支派啊？那个还有什么？就是利未人。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些渔民就讲以色列人，讲到利未人跟祭司都是利未人啊。还有这个在圣殿里面工作人，这些被称为渔民。而这个渔民的这一个观念，我们可以不但是在当时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渔民。我们后来看到整个犹太这个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在这个那个后来在主耶稣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被罗马帝国所毁哈。然后我们一直看到后来又在这个可以说这个灭国很久以后哈，这一直到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重新复国。那么，所以以色列重新复国时候，回归的百姓哈，回归的百姓也被称为什么？也被称为是渔民。这也是在圣经上面所一直都让我们看见，因为神纪念他的百姓，神纪念他所拣选的你们，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哈。虽然他们已经亡国了，到了天涯海角，也经过了将近2000年的亡国的一个历史，但是神的心意至终要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要重新的做恢复做建造的工作。那么在以斯拉的时候，尼希米的时候，在所罗巴伯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回来。那到后来，我们也看到如今神仍然在做这件事情，要把他的百姓带回他的故土，哈，这都是圣经上面让我们所看见上帝的一个心意，表明了他与这个以色列人，他与这个拣选的子民所立的约是不能废弃的。因此，我们上次在查考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从看见说，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是不能废弃的，除非什么天地万物白日黑夜的这个巡回旋转，好，被破坏了。否则，神是不会废弃他的约。哈利路亚。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是不住的，回到他们的地土来重建他们的家园。我还记得我自己，那个去以色列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次看圣经都看到12个支派，所以常常在以色列的时候就非常好奇，或者就会常常的想要去问一下哈，这些以色列人到底是哪一个支派的人？那还我就记得，那一次我们在那里问那个导游的时候，哈，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他就说，太简单了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圣经上讲的渔民吗？渔民就是什么？就是犹大支派啊！"所以那个导游非常 proud 的说："他就是犹大支派，他就是犹大支派的后代。"哈利路亚！那所以他说，应该非常的清楚，现在的所谓的渔民，应该大部分哈，都是什么？都是犹大支派，或者少部分的便雅悯支派，另外什么就是利未人。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支派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人回去。不过最主要的讲到渔民的时候，是讲到犹大支派，也就是讲到南国犹大，哈，南国犹大。好，那我们因此我们知道了这个对象是从巴比伦被掳回归的百姓，这些渔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透过这些对象，再一次能够看见神要透过这一个历代志，要确认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是仍然要来传承，要承接神与以色列 所立的约。那我们也看见，不但神要让他们知道，神仍然是与他们立约的神，并且要激发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凭着信心，仍然去，要去仰望掌管历史的主，让他们知道说，神掌管历史。虽然他们有这个，有这个得罪神、远离神，但是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归回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这个掌管历史的神啊，还要把他们什么带回神的心意，带回这块地图，然后完成神在这块地图上对他百姓的一个心意。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再一次我要说到历代志呢，它是记述什么？犹大王国的历史啊，犹大王国的历史。那在它完全没有提到北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就是特别提到的是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么提到这个犹大王国历史的时候呢，因此我们读历代志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它。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从一个族谱为开始，而这个族谱呢，是从哪里讲起呢？是从亚当开始讲，是从亚当一直到大卫王的族谱。那么也表明出来什么？大卫王就是神所拣选的，而且大卫王的后裔，犹大支派的后裔，耶稣基督是从这一个族谱。这一个里面所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非常，讲述的哈，表明出来的是这个大卫王的族谱，也是预表到这个弥赛亚哈要来。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历代志，它是从一个祭司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历史啊，那也要表明出来，为了要表明出来大卫王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也就从历代志里面所看见，他对于大卫跟所罗门这两个王来讲呢，他几乎他没有提到大卫跟所罗门的坏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在这个提到的都是好的事情啊，虽然只有一点有提到大卫那个时候数点人数，那我们等一下再想哈。那么基本上他是讲到大卫跟所罗门的伟大的成就，都在这个历代志上面里面表达出来，就是所有好的他都会怎么有更多的篇幅来分享啊，这一个犹大国的历史。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历代志里面也把几个犹大国的好的王啊，把他们讲的篇幅也比较多，比方约沙法王啊、西西家王、约西亚王啊，这些好王的事情，他把他讲出来，这些王里面不好的事情他不提啊。那另外呢，历代志里面，因为他是从这个祭司的角度里面来看，其实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圣殿？因为这个殿表明了上帝的同在，耶路撒冷啊，神的殿、圣殿，表明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神要与他的百姓同住啊，神要他们建造圣殿，因为神愿意他们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里面对于圣殿的建造哈，讲得非常的清楚哈。那我们慢慢看下看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过来，他对这个建造从预备材料，从这个地点预备材料，到这个整个的建造的过程，怎么样去建造，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么在不但要建造圣殿，是有这个外面的一个建造，他在这个圣殿里面要怎么样去敬拜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历代志里面，对于祭司、对于立位人啊，对于怎么样在圣殿里面去设立诗歌、诗班队啊，那个我们今天有讲诗班，那第一个诗班队，第一个诗就是什么？就是在历代志里面，在大卫王的时候啊，所把它建立起来。然后我们看见历代志里面讲到犹大王国的历史，它是从罗波安一直到 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历史哈，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历代志的这些历史上面看见，其实它最主要一个主题所要强调的就是圣殿，就是圣殿，因为圣殿代表了神与人的同在。我们看见神是很久的忍耐，他在选民离弃他的时候，仍然与他们同在。为什么？一直在等候他们可以悔改。所以，我们从历代志上就看见这个圣殿的这个主题，而历代志下我们看见这个选民如果一直不是说如果，就是说选民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他们最后还是会招来什么神的审判，以至于国家灭亡，圣殿被毁啊，圣民也会四散。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回来看这个历代志的一个特色哈，就是再一次我们再提到，这是以圣殿为中心的，它看见上帝的同在是何等一个宝贵。那圣殿呢？有讲到有圣殿本身，所以有提到圣殿的建造啊，圣殿的被毁，圣殿要怎如何的来洁净哈？那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一定有在圣殿里面需要有人去服侍，所以特别提到祭司。那这些祭司是立位人，所以提到立位人被神的拣选，他们怎么样去任职，他们的中心。这都是我们在历代志里面所看见，在这一个部分提到的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精细哈。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历代志里面我们也看见圣殿的一些的礼仪，比方这个重新的恢复逾越节啊，那我们看到献祭的仪式、宗教节期的一个遵守。那么因为这个圣殿啊。我们提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就想请我们大家也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在历代志里面所提到的圣殿，哈，有几个地方是我们特别要来注意的，留意的，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第22章第七节，历代志上第22章第七节，啊，历代志上22章第七节。是，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他对所罗门说："哈，他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名，神的名。那所以圣殿是上帝立为他名的地方，为自己来立名的地方。圣殿是为神来立名的地方。所以大卫在这里说到。我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为着神的名来建造殿宇啊，所以圣殿是一为神立名的地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在历代志上28章第二节，历代志上第28章第二节的地方呢，特别提到哈，28章第二节的地方，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所以是什么？要安放神的约柜。那我们也都知道，约柜在圣殿里面，哈，非常重要。其实，在摩西的时候，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是神与人要说话的地方。那大卫他虽然没有为，他心里想为神建殿，可是他流太多人的血，哈，所以呢，神没有允许他。可是神说什么？你的儿子可以为我建造殿。但是大卫的时候，他就迎接那个约柜。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哈，他在神的面前什么？极力的跳舞，赞美神，要迎接这个约柜。他希望这个约柜能够有一个安息之所，哈。所以我们看到约柜是一个安息之所。那我们翻到历代志下，哈，历代志下第六章的地方，历代志下第六章，哈，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圣殿是什么呢？圣殿可以说是一个 祷告的地方，圣殿是祷告的地方。所以在历代志下，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当时啊，这一个所罗门，他就在这个殿中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所罗门在这个殿中的祷告非常的出名跟有名，在历代志下第六章，他在那里说什么？他说：“求你在天上垂听你的百姓在这个地方的祷告，求神来垂听，求神来赦免啊，求神让他们怎么样，能够转离这个恶行。”所以我们看到圣殿是什么？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那我们再看到圣殿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献祭的地方，也是一个献祭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二节的地方，我们也看见这个所罗门也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献祭献祭。所以献祭呢，今天我们来讲，我们圣殿，我们来到殿中，我们不但看见这个殿是一个要祷告的地方，也是献祭。那现在我们不需要宰杀牛羊啊、牛羊这些东西去献祭，但是今天的献祭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是什么？我们要以我们的身体献上为祭，身体献上为祭。那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思想到这一个。那么圣殿也是什么？也是一个敬拜跟侍奉神的地方，敬拜跟侍奉神的地方。那我都有一些经文在这里，所以也请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经文打开来，能够再读一下，我们就可以更清楚，那说不定你在做作业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些的经文。好，那我们不但看到了这个历代志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刚才第一个历代志的特色，它强调的圣殿。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历代志里面的一个特色，刚才我们提到神的同在。那么神同在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来遵行神的话语啊，遵行神的话语就必然蒙福。那么遵行神道的这些君王，神就祝福他们。也透过这些君王来祝福这一些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遵守神的话语就蒙福，反过来如果不遵守神的话语呢，就会遭到祸患，这也是在历代志里面要表明出来的。那么第三个在历代志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族谱。族谱它有非常长的这个族谱，族谱一共有多少章啊？9章的族谱啊，9章的族谱。那但是从这些族谱里面，下个礼拜我们会特别分享这些族谱。那我们从这些族谱里面就可以看见神一个恩典的。延续，恩典的延续。那想到这个族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在好多年前呐、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这个要准备这个，庆祝我们教会20周年的时候，在那一年的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尊重神的话语，我们要去读神的话语，不但读神的话语呢，我就想以前呢，这些文士啊，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把这些神的话语啊，要抄写的时候要抄写的非常的仔细。他们这些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后面还站了一个人，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抄错啊，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神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们现在人对神的话语有时候好像就。有神的话语，可是并没有那么的看重，那有时候也没有真正的去读神的话语哈。那所以在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教会20周年庆祝的时候，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做一个抄写圣经的人，就来抄圣经。那那个时候呼召了将近有400多人，将近500人哈，我们来抄写圣经。那每一个人呢，可以抄4章的圣经，4个配卷的圣经哈。那在抄的时候呢，那大家都可以自己选哦，你要抄哪一段，什么 抄写圣经，我相信我们中间应该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参与抄写圣经啊。那在那个抄写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要来抄一个比较难的，是比较少人会选的哈。那我就什么，我就选择抄写历代志的族谱哈，抄写历代志的族谱，因为我就在想话，因为通常哈，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一读族谱啊。跳过去吧，哈，不读了。所以呢，一看到历代志9章族谱都是人名啊，实在是觉得很难读啊。而且那些名字，有一些的名字还非常的像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哈，我们就那个名字非常非常的类似，所以要抄那个圣经。哎呀，我当时就来抄了这个历代志的族谱，抄这个名字。哦，我在抄名字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我说好宝贵哦，这些的名字能够放在圣经上面，是被神所纪念的。这些名字，在这些族谱上面，表明了这个人哈，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心里是被纪念的。所以在抄的时候，心里也非常的感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那我在这里也讲另外一个小小的小故事，就是我的小女儿哈，我的小女儿，她在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啊，在小学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哈，她说妈妈哈，她说我很喜欢读这个历代志。我说为什么呢？她说读那些人的名字哈，很有趣。哎呀，我都没有想到说我的小女儿对这个名字哈，这么有兴趣，但是呢，我也感谢神，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我就发现神给他一个好像有一个特别的 gift 的跟恩典呢。后来他长大在打工的时候，他在那个咖啡那个卖咖啡那个叫什么 Starbucks 那家公店里面做打工哈，工作的时候呢哈，他记名字一流一的，每一个客人哈，从那个一进门里面，只要买过在他们店里面买过咖啡的，讲过名字，那个人一进来，他就已经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我说哇哦，感谢赞美神，那就是从小好像在他里面居然会对名字特别有兴趣，不过也感谢神哦，我觉得名字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历代志里面有长篇的族谱，那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一个延续性。好，那在历代志里面，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哈，因为所强调的是神的一个拣选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跟所罗门几乎在历代志里面所表明出来的，好像非常的完美，看不见他们有什么很不好的地方啊，他们的犯罪呀、啊，他们得罪神的地方几乎没有提哈，好像呈现出来的是非常的完美。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卫是的确犯罪得罪神哈，所罗门更是后来犯罪得罪神，但是在历代志里面都把他们的表现呈现得非常的完美。为什么？因为要从大卫这一个支派，要从大卫这一个弥赛亚的预言里面哈，能够看见神的心意，神对他选民的心意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历代志里面所看见的一些的特色。那么在历代志里面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里面的基督，耶稣基督哈。那么其实历代志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并没有很清楚的提到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历代志里面所要让我们可以看见几方面，可以看见基督跟圣殿的一个关系，基督跟圣殿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啊，这个阿尔南河场、摩利亚山跟耶路撒冷。我们先看到这个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哈，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提到，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提到几个地方，他提到了耶路撒冷，就是现在也就是所罗门要建殿的那个地方，那个耶路撒冷。那不但提到了耶路撒冷，他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呢， 是什么呢？是神向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摩利亚山。而且这个摩利亚山呢，也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摩利亚山也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提到这三个地方。好，那我们就先思想一下摩利亚山啊，摩利亚山，神向大卫显现的这个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呢？摩利亚山，我想我们也不陌生，因为摩利亚山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到摩利亚山去什么？去献祭的一个地方。所以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那献上他儿子为祭，哈。那我们就想到说，其实摩利亚山亚伯拉罕献儿子的这件事情，就预表到什么？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独生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献上，那我们就看想到我们的天父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的罪、为我的罪、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摩利亚山我们可以看见是这一个独生爱子被献为祭，是这一个独生爱子要代替你我被献祭的这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摩利亚山的，后来，提到的这阿尔南禾场，阿尔南禾场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那个时候大卫，他想要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不蒙神的喜悦，所以灾祸就临到。那么，因此这个阿尔南的禾场本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灾祸要临到，是这一个，百姓因着大卫所得罪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样要杀这些百姓，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说我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我得罪了神，求神来赦免。那么，因此这一个阿尔南禾场本来好像看见是一个是一个犯罪得罪神是要接受刑罚的地方，但是因为大卫在神的面前，他悔改，他认罪，让这个阿尔南的禾场，后来神说什么？你要在这个地方来建立祭坛，你要献上燔祭跟平安祭，要在这里献祭，所以就让这个地方从一个要本来要受刑罚，后来是什么？因着献祭，神悦纳了个地方，并且呢，这阿尔南禾场还成为后来，神说要建殿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可以说是将一个刑罚跟咒诅变为一个祝福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想到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就是那个独生子，为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为祭。那么，因此我们讲到基督与圣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主耶稣他是这一个圣殿里面的祭物，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怎么样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那么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我们讲到耶稣不但是这一个圣殿的祭物，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是这一个圣殿的祭司。那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到，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是不但是那个祭物，耶稣也是那个尊荣的大祭司，尊荣的大祭司。好，那我们再看到耶稣，他也是什么？那一个圣殿的本身，本身。那我们就想到，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主耶稣自己他就在那里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要再 建立起来。那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为殿，希律所建的那46年的殿。然后在当时，在新约的时代，他们都觉得那个了不起。可是耶稣说什么？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就要再建立起来。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殿，用他的身体为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历代志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与殿的关系，哈利路亚。那我们到历代志讲到那个阿尔兰合场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个部分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看到历代志里面有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呢？历代志里面有好几次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好，比方说在历代志上12章18节里面就提到，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好，那甚至于大卫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哇，这个太宝贵了。历代志上28章12节说，大卫被神的灵感动所得的样式，这是什么？他说神，大卫不但被神的灵感动，把这个建殿的样式把它画出来，把它画出来。他说这是神亲自告诉他的，是神让那个神的灵感动哈，是神亲自所画出来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中也提到什么圣灵的工作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在整个的历代志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历代志里面，如果我们读历代志的上跟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很有意思啊。它前面9章是以族谱为开始的，以族谱为开始的。那么但是呢，后面的20章哈，在历代志上的时候，它就讲到什么？它是讲到大卫啊。讲到大卫，讲到大卫怎么样去预备地方，怎么样去预备材料，怎么样去为这个建殿来预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在历代志上的两个大的部分哈。那么历代志下的9章哈，前面的9章是讲到什么？所罗门为神来建造这个圣殿，而后面的27章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些这个列王，讲到这个犹大诸国的王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上的两个大的分段，那么都跟什么？都跟圣殿有关哈。所以这4个段落里面，我们看见族谱哈是跟圣殿有关，表明出来以色列王的支派犹大和有祭司立位支派为主的。大卫是特别提到他为圣殿来预备一个预备的时期，而历代志下里面讲到所罗门王，他什么为他是真正的建殿的时候，而后面的就提到这个列王是如何来使用这一个圣殿。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是历代志里面一个比较简单的大纲。好，那我们今天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哈，那我想我们要思想到，我们读历代志要帮助我们，这个不只是一个圣经上面的一个，好像犹太人一个以前的一个历史，其实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上帝的心意，这个上帝的心意，这个圣殿，这个神的心意跟王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看见说，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愿意每一个君王，愿意特别是神所拣选的这些百姓的一个王，他们都要什么？都要以神的方式，以敬畏神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诗篇33篇12节说到，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一个民是有福的。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啊。那而这个心意，神盼望每一个君王，他能够以神为神的时候，百姓就有福气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大卫在那里跟神祷告说，数点这些百姓，这是我的错，这是我所犯的罪，好，你不要 降灾在这些百姓身上，这是我所做的。但是我们看到旧约，我们看到这些君王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个君王都是这样。这一个君王，他敬畏神，他尊重神，他的国就会兴盛，就会太平。但是这个国，这个王如果远离神的时候，这个国，这个百姓就遭殃了。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原则哈。那么因此，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怎么样该如此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要为他们代求、感谢、祝谢哈，要为他们来祷告啊，为他们祷告，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看到俄乌中间的战争，我们看到美国的状况，我们看到全世界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到在历代志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最后，我就想要提到这两节经文。那让我们知道一个国啊，如果以神为他神的时候，这个国有福，百姓也会蒙福。那么但是这个国家的君王很重要啊，如果这个君王远离神，如果这个君王没有敬畏神，这个国也就没有好日子过。特别是什么，曾经有仰望神的，曾经有在神面前的，就像所罗门，他本来他是刚开始做王的时候，哇，他多么讨神的喜悦啊！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最有智慧的人。神把各样的智慧、财富都给他，但是他的心怎么样？后来远离神，因此国就在他儿子的手上，被分裂哈。那么因此，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是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来祷告，好让我们可以有端正、敬虔、平安无事的日子。我不知道这个祷告要祷告多久，但是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就要起来。为什么？为国家来祷告，啊，为这个国家的百姓来祷告，让我们有一个寻求神的心，让我们愿意来敬畏神，我们能够在神的殿里面来祷告啊。那我们现在感谢主，我们已经可以这个实体聚会哈，可以来到教会。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好像疫情还有在流行等等，但是感谢赞美神哈。你相不相信，当你来到神面前，在殿中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可以我们可以在神的圣所，在神的殿中来经历，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这是一个献祭的地方，这是一个为神立名的地方，这是一个祷告要蒙垂听的地方。哈利路亚，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从这一季的装备课程里面一起来学习历代志。主啊，我真是求你透过这个历代志来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主啊，再一次眺望起我们里面，主啊，想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愿意来建造圣殿，我们愿意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也求主你特别主也让我们在读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激动我们。主，让我们就想到我们真的是要为在上执政的祷告，我们要为一个国家来祷告，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来祷告。主，不管今天在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现在所在的是哪一个国家，是美国，是加拿大，是塞浦路斯，是英国，主啊，或者是是奥地利国，主啊，或者是在台湾，是在马来西亚，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主，我都求你，你今天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真是愿意起来为在上职位的祷告。主，好让我们因着敬畏你，我们就能够有敬虔，主 能够平安的度日。主啊，我们真是想到，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一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一个家也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一个殿是有福的，这一个教会是有福的。主啊，就求主你来祝福、来保守、来帮助，让我们有一颗心。你愿意与你连结，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